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牧师所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
不道德的反面不是道德，而是爱。你们被呼召远离不道德的事情，而追求爱。不道德的行为就是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
道德不是基督徒的内在驱动力，效法基督的爱才是基督徒的内在驱动力。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的圣经教导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中，神呼召我们活出爱，这是崇高的呼召，需要我们深深的顺服，因为爱是信仰的驱动力。蔡牧师鼓励我们要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去爱其他人。
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会做什么，而不是我们做什么决定我们的身份。另外，使徒保罗要基督徒不仅要持守自己的身份，也要持守自己的圣洁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，保罗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在第二节，保罗已经说过，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。因此，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。我们从上下文可以观察到一些事情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不道德的反面是爱。为什么使徒保罗没有说不道德的反面是道德呢？因为在以弗所文化里，如果道德由社会习俗来界定，那么当时文化接受的东西就会被认为是道德的。保罗说，神呼召你远离不道德的事情而活出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道德的行为就是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不道德的反面则是活出爱。要避免不道德的事情，当然要远离一些明显的罪，例如滥交、色情、暴力、斗殴、婚外情等等。如果将不道德定义为没有爱，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明白，即使在婚姻里，自私的爱或者是没有爱都是不道德的。社会文化也许接受这一点，但是使徒保罗不接受这一点。利用任何人的身体或者感情，利用他们的不安全感来满足自己，这都是不道德的，即使对方同意也是不道德的。基督徒要帮助人明白自己的属灵恩赐，让他们明白自己对神来说是何等的宝贵，帮助他们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在与人的关系中，我们就是要关心他们这些方面的好处。保罗说，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他说，不道德的反面是活出爱，而不是仅仅改进道德水准。不道德的解药不是靠着自己说，我会做得更好，我会更强壮。不道德的解药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，而是靠着牺牲和顺服。我们要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。这是路德的十字架神学。马丁路德说，基督的真正追随者要像基督一样， 必须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。我们要圣洁，不可以从事色情的活动，因为这不仅损害了我们正常的感官，也会损害我们的婚姻，或者让我们上瘾而沉溺其中。那些色情的消费者实际上是被色情奴役的人。在我的观察中，正常心智的人是不会进行色情活动或是从事色情职业的。我们要避免外遇，原因是这不仅伤害我们的家人，也会伤害对方和对方的家人。至于和异性约会，我们也要保持性的纯洁，不仅仅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，也是因为我们知道对方作为基督徒的兄弟或者姐妹，也许神在他的计划中为他们准备的是与别人建立婚约。婚姻生活中彼此信任而纯洁的性生活是合一的表现。婚外性行为夺取了别人的贞操，其实也伤害了自己在婚姻中合一的能力。在今天的文化观念中，单身男女都想要在婚前就知道双方是否可以得到性生活的和谐美满，但这是很荒谬的。研究显示，如果在婚前性生活很活跃，那婚后就会互相的比较，导致你质疑目前的婚姻关系。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有害的，对你自己是有害的。基督为人牺牲舍己，也意味着你要为别人考虑。不仅如此，在你的服装方面，在你的行为方面，我也要看到你自己的责任。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感受，也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，因为我们被呼召像基督一样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。福音的信息要求我们保持性的纯洁。在古罗马世界，基督教得到广泛的传播，原因是因为罗马人对性的亵渎还有淫秽感到厌倦了。他们看到基督徒天真无邪，心灵单纯，充满荣光，家庭和谐美好。罗马文化因而被更新和改变，因为人们的内心深处都需要充满爱和纯洁的家庭生活，我们都需要为彼此而活，这是特别的精神财富。我们如何过这样的生活呢？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每个人都不应该有这些负面的表现，基督徒都不应该有这些罪恶的表现。性的不道德犯罪是贪婪的罪，因为你贪恋别人的妻子。第四节保罗说，淫词、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你会想，主是不是真的很吝啬呢？为什么他会被肮脏的笑话所困扰呢？我倒是觉得黄色笑话还蛮有趣的呢。哦不，这不是重点。主并不是被黄色笑话给吓到了，而是他意识到我们说什么，我们就会看到什么，我们就会去追求这些东西。所以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你用黄色的语言，用粗俗的亵渎的话彼此说笑，那么当你跟你亲密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你也会有这样的坏习惯。你很难把对方看作是宝贵的财富，很难看到对方的美丽，因为你心中有很多其他污秽的文字和图像，你会变得敏感多疑，撒旦也会借机伤害你。听着，近年来在情人节的周末，人们会去看一些比较亵渎的电影，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流行了起来，所以大家都觉得可以去看了。为什么呢？撒旦知道自己的工作，淫词、妄语、戏笑的话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。我们把人看作是物件，你想要利用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即使他们同意这样做，还是一种伤害。因为如果没有彼此尊重和彼此珍惜，也没有彼此取悦和关爱，那么性行为就变成了自我满足的事情，是很自私的行为。神的意思很简单，他说，听着，你必须知道的事情是，你不但会看到你说的事情，最终你会按照你所说的去做。如果谈话变得污秽， 如果娱乐和艺术都被抛弃了，如果淫词妄语成为日常交谈的一部分，如果话越来越粗糙，那么我们就降低了自己的道德标准。我们通过彼此交谈的方式降低了道德的防线，即使我们并没有做出一些什么样出格的事情，也会造成其他人的性犯罪。这会如何影响年轻人的生命呢？色情资讯似乎很不错啊，黄色笑话似乎能够引人发笑，但是你会发现年轻人听了以后就会去找黄色的图片跟黄色的电影，然后就去追逐性娱乐的物件，这就是色情文化的真实意图。使徒保罗在这里呼应了圣经箴言的教导，箴言说，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，要躲避，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，因为那里会有淫乱的罪。保罗对我们说，听着，你要珍惜你的身份，你应该珍惜你的纯洁，神以慈爱看顾你和你的家人。做父母的，我鼓励你把家当作圣殿。我承认作为成年人，你有自由在家里做任何想做的事情，但是你应该说，我要控制电视节目，我要控制孩子们看到的东西，因为我关心他们永恒的身份。你要带领他们学习神的话语，学习圣经传递的价值观，而不是让他们选择自己想看的东西。如果这样，我们就为孩子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把家园建成孩子的精神绿洲。虽然我们并不能够保护他们免受一切的侵害，但是如果我们在家里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就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安全感、良善和财富，夫妇之间就可以满有亲密和温暖，就可以在神的旨意中彼此相爱跟合一。使徒保罗最后说，你需要确保在神国里面的身份。第五节经文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跟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这提醒我们，性行为上不道德不纯洁的事情都背逆了神，是偶像崇拜，也是对邻居犯的罪。你贪恋邻居，贪恋神不打算让你拥有的人，你可能说，为了快乐我需要那个人的身体，我需要他的注意力或者是激情，即使神没有为我预备，我也需要那个人给我带来快乐。就这样，那个人或者那一份激情就成为你的神了。如果你贪恋神不打算让你拥有的东西，你贪恋另外一个人的身体，你贪恋那份关系或者是其他事情，其实他们就成为你的神。你会说，我要得到这些我才会快乐。神说，这是偶像崇拜，而且会有严重的后果。你还记得吗？淫乱的、污秽的、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都是无份的。第六节经文说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这是严厉的警告，坚持不道德的性行为就是走在一条对自己有害的道路，走一条对自己的未来和家庭跟和睦都是有害的道路，会导致神的愤怒临到。神说，因为这些事情我的愤怒必然临到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做呢？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，哇，天哪，我以为蔡伯恩牧师传递恩典的讯息呢，神的恩典在哪里？不，如果神不爱你，他就不会提醒你。神的愤怒正临到那些利用别人的人，而我们怎么能做同样的事情呢？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他说，你应该看到我的审判正临到不信的人身上。为什么你认为你可以这样做却没有任何后果呢？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七节说，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保罗用第三人称指着那些人说，不要和他们成为伙伴。是的，神的愤怒临到悖逆之子，你们应该知道这是可怕的，神的愤怒必然临到，但你们不是他们，不要与他们成为一伙的。 使徒保罗说有一条界限，有些人是神所爱的，他知道自己会受到诱惑，会受到文化中性诱惑的伤害。保罗知道他们最糟糕的一面，但他却说，你们不像他们，你们在我这边，不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淫乱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你相信不同的东西，有不同的生活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更加美妙了，经文说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你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呢？你是光明的孩子，你要走光明的道路，要坚守自己的身份。你已经从污秽中得到了拯救，你已经成圣了，你被神归正，你可以做好自己。神使信徒得到归正，确认他们的身份是安全的，信徒都在神的手中，他们愿意抓住神的手，回到神的身边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我会告诉你们我软弱的事情。几年前，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小孩做了错事，哇，真是令人尴尬跟受伤。他背叛了家人，我很生气，很愤怒。我的妻子凯西对我说，伯恩，你想伤害他是吗？我说是的，我真的想好好的教训他。但凯西对我说，这不符合你的身份呢。这句话像冰水泼在我的脸上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我是谁呢？等等，我不应该这样啊，不应该对自己的孩子毫无节制的发怒，这不应该是我应该有的样子。你会感到惊讶吗？我甚至不记得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我只是感到愤怒。凯西提醒我，这不符合你的身份。使徒保罗对那些陷入性犯罪的人说，这不符合你的身份，你为什么不回转呢？你为什么这样伤害自己跟别人呢？这不是你的身份该做的事情。你是光明的孩子，是神所爱的，请记住你是谁。有一部老电影讲述一个被恐怖分子绑架的南非年轻人的故事，通过洗脑、威胁和折磨，那个年轻人令人心碎的也成了一名杀手。这个杀手最终被带回他被绑架时候的村庄，被迫面对自己的父亲，并且意图要谋杀他的父亲。父亲对这个陷入严重罪恶中的儿子说，迪亚，我的儿子，看着我，我知道他们让你做坏事，但你不是坏孩子，我是你的父亲，我爱你，你跟我一起回家吧，你还是我的儿子，你是属于我的。这也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对我们说的话，记住你是谁，你是神救赎出来的，你肯定得救了，你是神光照的人，你也要成为神的光，你是神所爱的孩子，你要知道这点，以此而活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蔡伯恩牧师所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发短信和我们联系。蔡牧师，在今天的资讯中，您谈到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说法，就是爱是不道德行为的反面。如果我们拥抱这个真理，活出爱，远离不道德的事情，那么我们的文化会有什么样的更新和改变呢？
这是基督教文化中才有的思考模式，跟世俗文化是无法产生共鸣的。不道德的事情是相当耻辱的，如果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，我应该感到羞耻。 但现实是人们并没有把文化中大多数人所说的不道德行为视为可耻。有人跟一个不是自己的妻子住在一起也无所谓。
确实如此。
他们说，这没有什么使我困扰的，也没有给父母带来麻烦呢，也没有给任何人带来麻烦。为什么你认为你要告诉我这是可耻的呢？但是你看，不道德被定义为不仅是可耻的事情，也是没有活出爱的事情。在某些程度上，远离神的话语，远离神对人性美善的定义，没有活出爱，与不是自己妻子的人同居或者是睡觉，即使实际上你并没有感到羞耻，但也是不道德的。你的内心可能是冷酷无情的，或者你的文化可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中，是你完全感受不到羞耻。但现在保罗所描述的是，如果你没有与对方在感情、灵魂以及全人方面彼此委身，就与对方发生了性行为，你实际上就利用了对方的身体，利用性寻求自我满足。你并没有真正的爱对方，也不能得到在神计划中广为人知的满足感。因此，你实际上抢劫了那个人在神计划中的配偶，玷污了别人的性关系。因此，没有爱就是不道德的，就是让人陷入分离感中。你利用了他们。我们应当认识到，没有爱那是不公平的，是不道德的行为，你就没有公平的对待别人。在社会主流文化中却不是这样的。对教会感到难过的不道德的事情，也许有人认为很有趣，同居的双方也许觉得都很有趣啊。但实际上你是在抢劫神赐给对方在永恒中的配偶，你抢劫了他们的快乐和生命，不仅夺走了他们身体上的快乐，也夺走了他们在灵性上的喜乐。你抢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，却把没有父母的孩子、没有家庭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。爱却不是这样，爱延伸了神的大部分公义，建立起关怀人的道德标准，表达出神的公义。我会责备淫乱的人说，你竟然没有持守圣洁，你是多么不听神的话呀。神警告我们罪的危害，要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自己、对他人都是最好的。
牧师，你刚才说了一句强烈警示的话，如果神不爱你，他就不会警告你了，这是不是违背了宽容的原则呢？
人们认为神的警告好像是神皱着眉头在看我们，或者是神用天空中的食人魔或者是幽灵让我们感到不安，好像神用这样的方式发出警告。但神用圣经对我们说，我有一条美善而奇妙的道路，如果你走在这条道路上，那么对你的生命是有益的，不仅对你有好处，对生命中的人也有好处。然后神又警告我们，我非常爱你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偏离那条路，因为这对你不好，对别人也不公平。这个警告并不是来自一位凶神恶煞的神，而是来自一位在乎你的神，他是你天上的父亲。如果神不爱你，他就不会警告你，他就会任你犯罪。圣经中的警告实际上是显明了神的爱。
谢谢你，牧师，这个资讯对我们有很大的说明。
就是命的落向的吧。我若能像先知讲道，明白各样奥秘，却没有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一点也没有可夸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 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轻易发怒。爱是喜欢真理，不喜欢不义。爱是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，凡事盼望。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是从神而来，因为神就是爱。
听众朋友，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激发你更深入的理解以弗所书的内容。以弗所书帮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，使我们真正的将神的爱和恩典充满我们周围的世界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我是芳华，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，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